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本周来自北京的消息。7月20号零时开始，北京市的新冠疫情应急响应级别从二级调降为了三级。北京市相关部门表示，目前北京市的防控形势持续向好，截至到7月21号已经连续两周新增病例为零。不过相关部门负责人也是提醒社会各界，疫情防控这个大考尚未到交卷之时，依然要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不放松，持续做好各项的常态化措施。当然令北京市民感到最高兴的就是，随着疫情防控形势趋于平稳呢，人们的各项生活工作又开始渐渐步入正规道了。当下对于世界各国政府来说，除了控制疫情之外的又一大挑战，便是做好经济增长以及保证就业、保民生等等工作。而今年北京市也是优先稳就业、保民生，重点聚焦在高校毕业生、农民工、贫困地区劳动力等等重点群体。目前北京登记在册的农村劳动力近40万人，而其中处于务农状态的仅 3.7 万人，这意味着有32万多人是从事农业之外的工作。而在新冠疫情之下，许多企业复工复产迟缓，对于许多已经习惯了出外就业的北京农村的打工者们来说，他们可能要一直待在家里等待着新的工作机会了。那么如何在疫情之下通过提高技能培训，拓宽农民的就业面，或是打开更多的就业岗位，帮助这些农民能够就近工作呢？好，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就要走进北京市丰台区的王佐镇。这里背靠浅山区，有大片的绿水青山，也是利用风景的优势呢，他们建了大片的生态游乐园，希望能够借此带动更多的村民就在家门口就业。好，节目开始呢，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个村庄。
今年受疫情影响，许多企业复工复产迟缓。四月都过了一半了，丰台区王佐镇西庄店村民魏红新还没有接到单位复工通知，于是他就找到村委会，随后他上岗了新的工作，村联防队员。
第一呢，离家近了，省去了交通费，还省去饭费，我落的还多了，真是挺好的。
魏红新所从事的联防队员岗位是本市的公共服务类就业岗位，这种托底安置政策正在向农村延伸。目前全市实有托底安置农村就业困难人员达到8699人，占托底安置人员总数的 30%。 而这项政策仅是北京市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政策当中的一个点，除此之外还有多项政策把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服务推向纵深。
我们这个村呢，享受了对用人单位的这个岗位补贴、保险补贴，哎，同时对个人呢还有，另外呢通过村集体经济的壮大呢，为村民呢来创造就业岗位，我们村仅能做到100%解决老百姓就业。
丰台区王佐镇西庄店村利用浅山区绿水青山优势，通过与第三方公司合作建设了180亩的绿野仙踪生态游乐园，带动就业200余人，90%都是当地村民。今年34岁的马镇辞掉了在城里的工作，专程来到园区负责运营工作。
自己在这边的一个发展是比较好的，因为我是学这个旅游管理的，之前的那个工作收入差不多5000多块钱，然后在这边工作的话是8000多块钱。
去年以来，本市制定出台了54项政策措施，形成政策加资金加平台加服务四位一体工作格局，来激发技能人才、农村劳动力等重点群体的活力，充分带动和促进城乡居民增收。
保底呢，就是我们通过采取呢开发这个公共服务类的就业岗位，扩充呢主要是呢通过呢开展技能培训，提高呢就是关于通过提高我们那个农村经济的科技含量，来提高我们农民朋友的就业质量。
去年以来，本市帮扶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7万余人，目前已有36万农村劳动力实现了就业。
接下来我们要走进北京的另一个村庄，这就是有水蜜桃之乡美誉的北京平谷的产桃大镇——平谷王新庄镇。最近呢，这里召开了平谷仙桃季甜蜜王新庄的甜桃王擂台赛， 北京平谷水蜜桃享誉中外，眼下到了丰收的季节，而走进这儿的水蜜桃销售现场，您会发现时代真的出现了变化。农民们不再仅仅是忙着给水果打包装箱了，而是架起了摄像机，直接和电商平台搞起了直播带货、直播推销、现场发售。看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张张订货单从打印机里飞出，农民们开心得合不拢嘴。好，我们来听下面的报道。
在合作社现场，记者看到果农们纷纷架起直播架，通过线上采摘等多种渠道销售大桃。王新庄镇结合疫情防控情况，全面强化电商销售培训，提高全镇果农电商销售意识和技能，抓好设计、包装、销售等环节，严把品控质控关，打造高端果品，塑造品牌形象。
我们好多人都知道通过线上和线下的方式来推广平谷大桃，所以很多人呢他们都找来到这里，发现这里呢有一个合作社，那非常的方便，来方便大家来吃到真正的平谷大桃，所以说很多人都是慕名而来。
王新庄镇坚持疫情防控和大桃销售两手抓，建立大桃市场7家，设立大桃销售点7个，快递揽收点16个，畅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全力保障大桃销售。
在疫情期间，我们村实行了网格化管理和分片管理，我们把支部办公的地点搬到了卡口处，方便村民找到我们，有什么事儿我们能够及时的解决，保证大桃的正常的生产和销售。
截至目前，早桃销售基本完成，已销售1652.4吨，其中线上销售727.7吨，占比 44%， 线下销售924.7吨，占比 56%， 售价在 2.5 到10元之间。
欢迎继续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眼下呢正值盛夏时节，其实要在往年如果没有这个新冠疫情的话，此刻也正是人们的旅游高峰、出游的集中地。那么在北京呢，说起夏天有一项休闲活动，那就是赏荷花。要说起北京赏荷花的好去处真的有不少，像北海、颐和园、圆明园、玉渊潭等等都是赏荷的好去处。莲花之君子者也，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荷花在中国栽培历史悠久，而北京的公园呢，一直都有栽培荷花的历史和讲究。虽说今年受疫情的影响，公园的游客不如往年多，但是这也给很多人提供了更加近距离的，或者说更充分的享受荷花美景的机会。好，下面呢，我们就要随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走进已经举办了23年的北京北海公园的荷花特展。
盛夏时节，荷花映白塔的绝美景观又在北海公园中呈现了。那么太液池中呢，8000平米的荷花此时已经进入了盛花期。北海公园从2019年开始对公园的荷花区进行了改造和提升，那么此刻呢，荷花呈现了良好的长势。
年年都来看那个荷花嘛，然后今年这个荷花就是长得特别密，开得特别大。
北海公园每年夏季的荷花展已持续了23年。去年为了提高小海水域的荷花景观效果，公园培育了3000余盆红莲和太空莲进行补植，
进行动态的调整这个水位，保证荷花在80厘米的这么一个它适合生长的这么一个水位空间。同时呢，我们也安装了这个防护网，主要是防止这个鱼对我们荷花幼芽的一个捕食。今年呢是北海公园荷花近些年来开的最好的一年。
如果说北海荷花是历史的传承，那么在玉渊潭公园中2万平方米的荷花则是现代玉荷的代表。樱花小湖中白莲娇俏可人，西湖的万平荷香景区中大紫玉、五飞莲竞相争艳。今年公园还引进了杂交王莲，首次在北京公园中种植。
20000余平米的荷花，还有10余种这个水生植物，对水体净化也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我们经过专业部门的检测呢，整个湖水的这个水质达到了景观用水3类。
此外，在圆明园，继去年沉睡百年的圆明园古莲成功复活开花后，古莲又实现了成功扩繁，孕育新生。百年古莲颜色浓淡适宜，荷叶呈圆形，饱满而浓绿，古朴大方。据了解，2017年，圆明园的考古人员在长春园东南隅的如园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时，陆续发现了埋藏在地下100年以上的11颗古莲子。
从那两个已经开过花的条池里面选出那些种藕进那个无性繁殖，就扩繁。
良好的水环境和先进的培育手段让北京各大公园中的荷花呈现出近年来最好的景观效果。从现在开始到八月初，北海踏叶池、颐和园昆明湖、玉渊潭西湖、紫竹院荷花渡景区、陶然亭公园西湖以及北京植物园南湖、圆明园曲院风荷景区等荷花观赏区中，百万平方米的荷花正值观赏期。
随着北京市应急响应级别从二级降为三级，7月21号开始，北京多家公园景区宣布恢复开放室内展厅。那现在呢，也是大家参观故宫的好时机了。从7月20号晚间开始，故宫博物院的官网就发布了公告，按照预约、限流、错峰等等原则，有序开放包括了钟表馆、珍宝馆等等室内展厅。而这些展馆因为疫情的原因已经将近半年闭馆了。好，下面呢，我们就随记者一起重访珍宝馆、钟表馆。
上午8:40，故宫开门后仅10分钟，珍宝馆就迎来了首批观众。家住朝内小街的满先生是珍宝馆重开后的第一位观众。
看网上他们说呀，今天是第一天开放。我还是几十年前才来过这儿，今天正好机会非常好。然后我起个大早来这儿呢，可以仔仔细细的看，感觉非常好。这种机会啊，非常难得。
1月25号，故宫博物院开始闭馆。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变化，5月1号，闭馆三个多月的紫禁城恢复开放，不过室内展厅依旧紧闭大门。随着本月20号0时起，北京市突发公共卫生应急响应级别由二级调整为三级，故宫博物院今天起按照预约、限流、错峰原则，有序开放包括珍宝馆、钟表馆等室内展厅。
像我们的两馆呢，需要单独的预约小门票。然后呢，现在呢，我们限流是珍宝馆是2000人，钟表馆是1000人。像西部区域的慈宁宫、寿康宫，内廷区域的这个古琴馆，包括家具馆、武备展、军机处等地方都是开放了。像午门区域午门展厅啊，包括武英殿、文化殿，现在都在调整展览，目前呢是没有开放的。
当参观人数超过承载客流50%时，会启动限流。比如珍宝馆涉及的展厅上限人数是180人，钟表馆的上限人数是110人。东西六宫各殿殿内达到大约30人后，工作人员会暂时限流。
我们观众呢进到室内参观呢，还是要全程佩戴口罩的，与其他的观众呢要保持1米的参观距离。然后如果说展厅达到我们的限流人数呢，然后大家呢还是要在展厅外稍微等候一下，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
记者在故宫博物院票务服务网站看到，每天8000人的预约上限已经变更为1.2万人。截至7月31号，除闭馆之外，每日的门票仍有余额。
主要就是现在还是严格的实行这健康码这个核路的这个政策。以前是没有，但是这次疫情开放之后吧，就一直会坚持这个措施，就所有人都要提供自己的北京健康宝的健康码。
走出故宫，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北京的影院什么时候可以重新迎回各路影迷。7月20号，中国多地影院因为新冠疫情停业近半年之后，终于迎来了复工日。虽然北京地区表示目前影院的开放在北京还没有确定具体的日期，但是记者走访多家影院发现，很多影院已经开始积极行动起来，影院的灯光已经亮了起来，工作人员开始回到岗位上为影院复工做准备。好，下面呢，我们就一起去探访一家影院。
现在是上午10点，这里是位于西单大悦城的首都电影院。今天是全国影院复业的第一天，虽然北京的电影院还没有正式的复业，不过很多影院的工作人员今天都开始陆陆续续的复工了。这家影院的工作人员现在也正在对影厅的所有的设备进行调试。
停业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一直做着复工的准备，所有的这些事其实我们一直在做，就每一场都要做保洁，公共区域都要做清洁，我们自己所储备的这个物资如果不够的话，支撑我们不了开业几天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足够的物资储备。因为现在我们额外要增加了一些流程，新的流程，消毒的流程，如何配比这个消毒液等等，这些都是需要从头去给员工进行培训。巡场的时候会去看，比如说有没有没按规范戴口罩的情况，或者是一些在影厅里比如说有吃喝呀这种现象，那可能为了其他观众的安全，我们会加以制止或者说劝阻吧。我们现在应该算是做好准备。
走进新闻现场，
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七月二十号开始，北京市的突发公共卫生应急响应级别从二级降为了三级。从六月十一日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的聚集性疫情爆发，到七月二十号，北京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成功控制住了疫情，并且实现了确诊病例的十四天零新增。在这一场和病毒的较量中，时间就是生命，快速反应、果断出击、精准防控成为了克敌制胜的关键。这一场和时间赛跑的北京抗疫故事让所有身在北京的人们难忘，而我们也感到了来自海内外许许多多关注的目光。接下来我们就要截取这一场北京抗疫故事里的几个片段，我们一起来听我们的记者用许许多多的声音为大家来呈现出的这一次北京抗疫故事的进程。
6月16日计时起，北京市应急响应级别由三级调至二级。
6月16号晚上10点，北京突发公共卫生应急响应由三级调整回二级，刚刚复课的学校再次停课。时钟拨回到6月11号，一个没有流行病学史的西城确诊病例让50多天无新增的北京骤然紧张起来。北京市疾控中心现场组窦向峰拿着西城区的流调报告心里打鼓。
因为当时啊，北京方方面面的工作做的都非常的到位了，突然冒出这么一个病例来，要么呢就是在我们知识范围之外的一个病例，超长潜伏期，它作为一个未知来源的话，它有可能后边会隐藏着一大批的这种病例。
根据规定，医疗机构发现阳性样本后要送往北京市疾控中心复核，但来不及等结果，送检样本的同时，窦向峰便穿上防护服进入了唐先生所在的北京宣武医院隔离病房。
就是当时没有说一下子就考虑这么远，几个那个关键的点位我们都进行了那个检测。就在11号的上午，咱们整个的那个北京市的各个区域的疾控中心，北京老人唐大爷的都已经开始动起来了。
西城病例确诊后，各区一边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同时通知全市各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加强排查。没想到仅两个小时后，距离新发地 3.5 公里的北京天坛医院感染科门诊就接到了两位特殊的病人。天坛医院感染科医生刘志达回忆说，
他们是一个是住在一起，再一个就是他们是新发地的同一家海鲜公司的司机，有这两个共同的交叉点。挂了电话之后，我就从新发地的海鲜市场联想到了当年的武汉华南海鲜市场。
这是刘志达第一次在流行病学调查记录上写下新发地三个字。他们把两位患者分别隔离到负压病房，同时把情况上报给疾控部门。当天下午，医院的防控立即升级。天坛医院感染科主任王宝森说，
从那个节点我们就告诉我们这个医生，前台接诊的护士就问所有的病人有没有去过新发地，我们就把新发地当我们一个重点的一个关注的地点。
在医院圈下新发地并上报的同时，这个关键词也同样出现在了首例患者唐先生的流调报告中。11号上午，西城、海淀、丰台、通州等各区对唐先生去过的台球厅、商超摊位、冰箱里保存的食品等进行大撒网式的调查。丰台区疾控迅速派出五组流调队员，奔赴五个地点调取监控录像、核查记录、询问关联人员。现场组组长杨肖兴是第一批赶往现场的流调员。
新发地批发市场是五个地点中最难排查的地方，摊位众多，交易量大，大家以最快的速度追溯患者在每个可疑暴露场所的精确活动时间，完成了五个点位的现场调查、采样和对62名密切接触者的确定和管理，对感染区域做出判断，我们用了16个小时。
12号凌晨，在各区汇总的数据和表格中，唯有新发地批发市场检验出了阳性样本，包括案板、刀把、厕所等多处。随即，这个占地面积1680亩、日科流量近6万人次的北京菜篮子连夜关闭。至此，距离第一例患者确诊才过去了22个小时。这个结果就像一名经验丰富的狙击手终于在众多目标中锁定了敌人的心脏。当天全市连夜组织流调人员对新发地外环境和从业人员进行核酸检测。北京市新冠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社区防控组办公室成员徐颖说，
是 1.18 万经营的人员13号连夜做完核酸以后，安排了183辆公交车快速闭环转运到了七个区，安排了76个集中观察点，严格进行集中的医学观察。
此后，北京每天的新增病例也从一例两例瞬间跳涨到几十例，其中大部分确诊患者都出自集中隔离点。 到7月16号，北京市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35例，其中超七成患者因直接暴露于新发地市场，其他三成来自于一代病例的密切接触者。锁定新发地，从源头切断传播链，成为这场疫情阻击战最为关键的一击。北京市疾控中心现场组窦向峰感慨道，
春节的那起疫情呢，是从那个武汉出入的。咱们北京是一锅米的话，它相当于是撒了一把沙子。这每个传播链都比较简单。新发地这个呢，它是控制的不好的话，不进行封闭的话，这些病例呢，一大部分都是流动人口回到各个省里面去的。它就是下一个武汉。
核酸检测后再安排出京行程。
严禁涉疫风险人员出京，主要包括三类人员：
中高风险地区之外人员，也坚持非必要不离京的原则。
六月的北京，核酸检测四个字在市民生活中高频出现。如果说锁定新发地是针对病毒的狙击战，那大规模的核酸检测就像撒开的一张大网，阻断了疫情的传播。在对新发地等批发市场周边的社区大规模核酸检测的基础上，检测又扩大到了18个重点行业、重点地区人员。
一直说啊，
看两位是配合都特别快，
喊一个人大概有5秒钟吧。
位于五环外的中通快递北京分拨中心的厂房外，下午6点，太阳已经落山，身着蓝色工作服的快递从业人员们下班后戴着口罩排队依次进入警戒线围城的入口。医护人员在临时借用的厂房内两两一组，一个负责采集烟拭子，一个负责收集标本。武小伟是中通分拨中心的卸货员。
放心多了，我们这个岗位负责外围中心过来的进港库操作，我们对自己负责，也就是对客户负责。
20天，超过1100万人次进行核酸检测，超过了北京常住人口的一半。在短时间内实现大规模的应检尽检，对于拥有超大型人口的北京而言，这背后是一个字：难。除了需要将人员有序组织起来，实验室检测水平短期内无法快速提升也是极大考验。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强坦言，
从初期来看，我们作为超大型城市，检测能力准备也不够的，也是得益于我们超大型城市，特别是北京作为首都这样一个优势，能够快速的整合各方面资源。紧急召集了23方第三方检测机构的负责人连夜进行调度，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检测样本是在天津和河北来完成的。
北京的科技企业也成为抗击疫情的一剂奇兵，不少生物医药企业转型核酸检测，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技术支撑和智力支撑。位于大兴区生物医药基地的迪安诊断是全市第二批通过审核的核酸检测企业。迪安诊断高级总经理刘学通说，
从6月11号我们做出来的第一例阳性就是出现在丰台，从那一天开始的这个量继续增加了将近20000，我们就感觉到疫情压力会越来越大。
为了应对突如其来的疫情，迪安诊断从全国其他连锁实验室紧急调拨设备367台，72小时完成北京方舱雷迪实验室改建，迅速把核酸检测量从每天10000份提高到了60000份。
也离一点了，敢拍一个。
这是天伦锦城社区居委会主任钱程手中的一段视频，时钟指向凌晨1点，居委会办公室里灯火通明，工作人员们正盯着电脑录入数据。一位年轻的社工有些熬不住，趴在桌上小睡。这是钱程和社区工作者们连轴转的第3天。从12号傍晚起，钱程就驻扎在了天伦锦城，白天向上紧的发条有千头万绪需要去处理，夜里就在办公室打地铺。
没有想到说会有这么大的动作，从12号我睁开眼到夜里我就一直也没有睡，到13号然后白天也没有睡，那个时候来不及想，咱就得勇往直前。
新发地疫情发生后，北京的社区防控进入了战时状态，3235个社区、3876个行政村、近10万名基层工作者投入到了战役一线。新发地、玉泉东、天桃红莲三个市场周边的55个小区第一时间进行果断封闭，居民全都进行居家观察。6月29号，北京本轮疫情第一名治愈患者何先生出院。
广大市民千万不能放松警惕，一定要做好个人防护。
之后好消息不断传来，
今天是我们那个最小的宝宝和他的爸爸妈妈一家三口出院。
7月12号，年仅7岁的最小患者果果出院。7月14号，住院33天后，本轮疫情首例确诊患者西城大冶唐先生出院。
我马上就要出院了，我现在恢复得非常好。
7月17号，北京所有在医院的重型、危重型患者全都转为普通型。
北京已经连续12天无新增报告本地确诊病例。
7月19号，北京市民等来了久违的好消息。
自7月20日0时起，北京市应急响应级别由2级调至3级。
加油！
加油！
北京这一轮的疫情防控您感觉怎么样？
感觉不错，
很快速很全面就能把疫情控制住。
降级之后您有什么计划吗？
打算十一出去想上青岛转转。疫情厉害的时候我都没离开这一片，
因为我们之前疫情之后又暂停了一下工作状态，然后现在是我今天刚上了个班，所以说还是很期待什么时候能真正的恢复那个工作状态。我突然间有点怀念上班的时候那个地铁要等好几站才能挤上去的时候，这个疫情别不要再来了。
好，刚才我们是用来自北京不同地方的声音记录了从6月11日到7月20日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北京所走过的一场和时间赛跑的抗疫故事。感谢您关注北京，我们下次节目见。